上个月，我在 Live Action 青年领袖峰会上演讲，我们赠送了1000本我的书《Persuasive Pro-Life》好装备，这些倡议者去结束堕胎这场祸害。会场上还有十几位基督徒内容创作者，我很喜欢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利用大众媒体来传福音。不过，在和他们见面以后，有件事一直让我心里不踏实，我一直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直到现在才想明白。那么，基督徒内容创作者到底有什么问题？问题不是出在创作者本身，至少不是这群创作者。我看过他们不少作品，对他们的热情和技巧都很佩服。这并不代表我赞同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只是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创作整体上都指向敬畏神。真正让我在意的是内容创作者这个词，特别是基督徒内容创作者这个身份。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在批评使用这个词的人。以前管理过我们 YouTube 频道的 Kyle Whittington 就在圣保罗中心举办了一场很棒的公教内容创作者大会，所以我明白内容创作者一词的实用性，也不会因为别人用它就去抨击他们。我只是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像是某个科幻反乌托邦里非人的工作。所谓内容创作者，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不带思考、毫无人性的生产机器，为满足猖獗的消费主义需求而不断吐出产品。那些声称能帮你迅速产出可变现内容的广告，让互联网看起来像是一个只把几乎没有营养的数字泔水倒在你盘子里，等你吞下去的地方。很多现代娱乐内容似乎都已经变成了这种泔水。正如 Red Letter Media 的 J 所说，别提问题，只管消费产品，然后为下一款产品兴奋。这种内容创作心态并不只诱惑那些拥有大号 YouTube 频道或 Instagram 账号的基督徒，它对任何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帖的人都是一种威胁。每当你我在 X、Instagram 或 Facebook 上发帖时，我们都在为公众消费创造内容，而社交媒体的算法会用心理技巧操纵用户，让他们不断产出内容，好让公司变现。要了解这是怎么运作的，想想产品和用户的区别。当你买书、电影票、餐点或电子游戏时，购买产品的用户和被消费的产品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但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买的产品是什么呢？2020年的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里有一句话：“如果你没有为产品付费，那你就是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产品就是用户。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就成了别人消费的产品，而我们也把别人当作产品来消费。即使我们抱着分享信仰这一高尚目标来使用社交媒体，我们的信仰，至少是我们对信仰的评论，也会变成一种产品，被这些平台拿去操作，卖给广告商。这并不是邪恶的，要是真那么糟，我早就关掉自己的频道了。但这确实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这些平台花数百万美元研究怎样暗中操控我们，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们打工。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公开观看数和点赞数，这会让我们的脑子产生多巴胺的激增。当这种快感褪去，用户就想再来一次，于是开始琢磨什么内容能获得类似的互动。如果下一条帖子的互动没那么高，他们就继续尝试，就像沉迷老虎机的赌徒死活不肯离开，因为他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下一个就能中大奖。此外，那些被放大、被疯狂转发的内容，往往迎合人性中最低层次的共同点。这包括成人内容，用成人内容做诱饵的标题党，以及靠激起众怒来拉互动的愤怒钓鱼，或者那些不需要多少思考，只刺激我们最原始情绪反应的东西。当这种内容披上宗教外衣时，我管它叫为了基督求点击。来看看这张梗图，耶稣为你而生，为你而死。如果你爱耶稣，而且不以此为耻，就在评论区打上阿们。提醒人们知道耶稣为他们而死当然是好事，发帖的人也许动机良善，但这真的能呼召人悔改或在基督徒生命中成长吗？看起来他唯一做到的就是鼓励大家留言，从而制造互动。而发帖者甚至可能根本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是某个外国点击农场的员工，为了广告费这么干。这种情况在 AI 泔水里尤其常见，比如这张假照片，一个坐轮椅的男子，图片来自以下从印地语翻译过来的 AI 生成提示。一名美国退伍军人手拿纸板，上面写着：今天是我的生日，请点赞。曾在战斗中受伤的退伍军人，美国国旗是时尚。维基百科上 AI 泔水条目的封面图是一幅用一群虾拼成的耶稣 稣像，原因吗？谁知道呢？你可能在想 Trent 这可真糟糕，可是我认识的基督徒内容创作者都做出了很好的内容啊，那你为什么还担心呢？当然，没人会一夜之间从造就人的内容滑到海鲜耶稣，但很多人会逐渐陷入那种把互动率置于造就之上的内容创作思维。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用艺术家或数字艺术家取代内容创作者这个叫法。当艺术家，不要当内容创作者。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内容，但 AI 永远无法创作艺术，因为艺术是人类借着美来传达真理，而不是靠模式识别来输出数据。因此，我已经要求剪辑团队不要用 AI 生成宗教缩略图，因为我希望在节目里呈现真正的宗教艺术。我把这话说给所有人听，不只是那些在网上发帖的人。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致艺术家书》中说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照成为狭义上的艺术家，但正如《创世纪》所启示的，每个人都被托付要塑造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塑造成一件艺术品，一部杰作。我们的生命不是给别人消费的内容片段，而是能反映造物主之美的艺术品。而且我们创作的艺术不一定非要复杂，在 X 上的一条简短帖子可以和一首俳句或短诗一样是一种艺术， Instagram 上的一张照片也可以像获奖摄影作品那样富有艺术性。当我们为别人写东西或呈现画面时，应该把这看作是自己作为基督徒艺术家的使命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偶尔的艺术尝试，但有些人意识到神赐给他们一份艺术恩赐。若望保禄二世写道，凡在自己里面发现这种来自神的火花，也就是作为诗人、作家、雕塑家、建筑师、音乐家、演员等人的艺术呼召的人，同时也有责任不浪费这份才华，而要加以培育，使之服务邻舍和整个人类。当米开朗基罗雕刻《哀悼基督》、但丁写《神曲》或 Futenshin 拿着黑板讲道时，他们并不是为了提升互动数据而制作内容，他们在创造伟大的艺术。讽刺的是，这反而带来最高层次的互动，因为人们渴望美胜过渴望享乐。这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美，所以真正美的艺术总会以某种方式映射神。基督徒艺术不该困在一个只因努力了就被拍拍头的基督徒小圈子里，它应当体现古老而传统的美学原则，让任何人，甚至麻木的现代人都能欣赏。想了解更多，可去看我之前那集《为什么自由派喜欢丑陋的艺术》，以及好艺术如何提升人心去默想神。此外，怀着艺术家而非内容创作者的心态，还会带来艺术家的另一种美德，不出卖灵魂。真正的艺术家不在乎作品能不能赚钱或有多少人喜欢，所以才有饿死艺术家的典型形象。他们只想让自己的艺术真实且客观的优秀。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好艺术家，比做一个极受欢迎的妥协者更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当基督徒艺术家，意味着我们要选择质量优先于数量。这确实很难，因为像 YouTube 这样的算法会惩罚那些不定期发帖的账号，不再推荐他们的内容。但这总比为了赶社交媒体随意设下的截止日而不断挖空创意要好得多。我们也该选择休息而非赶工。举例来说，抢先发表热门议题的火速点评确实很诱人，因为这样能最大化互动，但让较少人看到一个谨慎又圣洁的观点，也比让数百万人浏览一个可能错误甚至毁谤的爆款热评要好。内容创作思维让人觉得，为了成功就不能冒险，只要照搬那些已经成功的基督徒内容创作者就行。可这正是好莱坞如今的内容创作模式糟透了。于是我们看到无休无止的重启、前传、续集和衍生，把现有 IP 不断翻来覆去，因为公司知道这样最能保证票房。护教学、福传和教理讲授没必要被关在尖锐 X 帖、长篇访谈、反应视频，或那种主持人坐在温暖背景前讲解，画面不断插入酷炫素材的视频论文的牢笼里。好吧，这条说的有点戳到我自己。不过要说明，这些形式本身并不坏，坏的是想在 YouTube 等平台发声的公教徒觉得自己非得照着某种模板来。 但如果你拥抱的是艺术家心态而非内容创作者心态，你就会更愿意冒险打破框架，尝试新东西，即便它带来的互动不多。我真希望看到更多公教和基督徒的纪录片、口述历史、短片、动画、定格动画、诗歌。真的，天空才是极限。举例来说，公教 Lo-Fi 音乐就是基督徒艺术的好例子，而 Church Lego Project 的 John Kramer 则证明，你只要把任何媒介拍照或录像，然后传到网上，就能借此荣耀神。那么，我们怎么获得这种灵感呢？其实 ，inspire 这个词的词根就与呼吸有关，和 spiration 同源。被启发意味着神把真理之气吹进你我体内，类似古希腊人所说缪斯会对人耳语，赐下灵感。若望保禄二世这样说，那位神的艺术家把自己卓越智慧的一束火花传给人类艺术家，呼召他分享自己的创造能力。我还认为，如果你对当数字艺术家有点迟疑，这其实是个好迹象。这说明你并不是想追名逐利或只为那一口多巴胺。你意识到代表信仰，即便只是在社交媒体发帖，也肩负重大责任。不过，我们不该因为谨慎就瘫痪不动，担心自己不够好而不去分享信仰。下面这段2分钟的剪辑来自 Brian Holdsworth， 他讲述自己如何开设 YouTube 频道，展现了一种谦卑甚至有点犹豫的态度，能防止沦为讨厌的内容创作者。
在看到像 Word on Fire 这样的事工获得成功之后，我想鼓励其他传道人和教师也这么做。我有位神职朋友，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他是本教区里比较知名的宣讲者和传教士之一，所以我不停地鼓励他。我买齐了所有摄影器材，学会了怎么用，也试图说服他或任何人坐到镜头前，好让我们利用新媒体带给教会使命的机会。这一点已经被 Barron 主教等人证明可行。但是忙碌和犹豫挡在前面，我始终没能说服任何人。于是工作室搭好了，却没有镜头前的主角。后来因为坐立不安，也想练习所学，做个概念验证。我有一天坐到镜头前，针对加拿大当时只听到单方面声音的一个热门话题，痛快地吐槽了一番。关掉摄像机后，我回放来看，心想，咦，这好像还过得去。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也有点犹豫地把这些小视频传到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完全预料没人会看。我想他们充其量可以作为作品集，向潜在客户展示我的制作技能。可说实话，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人们竟开始大量观看并互动。至少对我来说，那数量已经算大了。有一次，有人把我频道里的一个视频下载后传到他的 Facebook 页面，结果收获了50万次观看。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说的话可能触及很多人，所以我决定更认真、更专注地去谈我认为人们需要听到的公教信仰。
最后，作为艺术家，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追求美。这意味着要超越客观的审美标准，把我们创作的文字和图像，哪怕只是社交媒体上一条不起眼的帖子，都做到尽善尽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创作的每一样东西都得是阳光和彩虹。弗兰纳里·奥康纳是当代最伟大的公教作家之一，他专写阴沉甚至带暴力的故事，但仍深植于信仰，却不把信息硬塞给人。若望保禄二世说，即使艺术家探索灵魂最黑暗的深处或邪恶最令人不安的层面，他们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普遍的救赎渴望发声。这意味着适度的发布关于教会中不好的事情也是可以的。米开朗基罗甚至对一位抱怨西斯廷礼拜堂裸体画面的礼仪官员进行艺术报复，把他画在地狱里。但正如西斯廷礼拜堂的荣耀远超那点讽刺，我们也不该过度聚焦于教会的瑕疵。当一个人不断发布关于教会负面消息的帖子时，就说明他已经成了内容创作者，在开采一种让人上瘾的产品，即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在这里，这种产品就是愤怒。他也忘记了艺术家要凭借美来拯救世界的使命。最后，让我用若望保禄二世的一段话作结：美是通往奥秘的钥匙，也是指向超越的护照。 他邀请人去品味生命，去憧憬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被造万物的美永远无法让人彻底满足。他唤起我们对神的潜在乡愁，正如热爱美的圣奥古斯丁以无与伦比的话语倾诉：迟迟我才爱你，久而长新的美，迟迟我才爱你。感谢大家收看，愿你们今日满有祝福。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I hope you have a very blessed day.